那刚提到的，就是十大受中的前两个，然后对尊长不起慢心，与众生不起慧心。那我们看心是，实际上是第三个啊。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他色身及外众俱不起嫉心啊，嫉就嫉妒了哈。那菩萨发心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在帮助众生的时候，当然也希望一切众生得以得福乐啊。所以对众生所得的福乐，应该心生随喜啊，不应该有嫉妒心啊，不要跟一般的人一样生这个对别人的好的遭遇或是所得的成就生嫉妒心啊。请看第三页啊。我这边又特别的将这个内容，对众生，对他人的色跟身，还有他的众聚，那他色身就是众生的身体康强、相好庄严，他身体安康啦，或者外众聚呢，就是他所得到的衣服、饮食等种种生活用品。都不应该起这个嫉妒心哦。那相对于其他的戒本哦，是属于自赞毁他戒哦。那自赞毁他就是称赞自己所好的，那诋毁他人的不好哦。所以等于他做什么事，我们就看不顺眼了哈，没办法随喜别人的好事啊。那根底就根本啊，就是来自于嫉妒心啊。好，接着第四条。啊，心无。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内外法不起嗔心啊。那这个字呢，肯比较容易读尖啊。实际上，我们一般说读音有边读边啊，无边读中间嘛。可是这边应该不能读坚强的坚，是1000块、2000块的谦啊，谦心就吝啬的意思啊。好，内外法可以作为两种解释啊。第一种内法指的是自己的身体，那外法就是身外的饮食啊，这些衣服等等。好，第二种说法，内法指的是佛法，外法是一般的世间的学问技能等啊。那菩萨对于所了解的一切法都是要为了一切众生而学啊，不管是世间的出世间法啊，只要有需求，有人来求菩萨教导。菩萨呢，就应该要有这个所谓的舍心哦，所以千吝不舍哦，就失去菩萨救度众生的精神啊。好，接着就是接下来这两个心六跟心七，实际上就是略说上面刚提的这四项了啊。上所说的舍律仪的这四条啊，一是对于尊长起慢心。二是于一切众生起慧心，三是于他人起嫉心啊，四是于自己起嗔心的啊。前两条是曰尊卑说，那这边的尊卑并不是这种卑贱的意思的啊，就是泛指长辈跟晚辈了啊，就是对长辈嘛，第一个就是尊长，第二个是一般众生，那一般众生有可能是晚辈，也有可能是长辈啊。那后两条是属于自己跟他人哈，对他人的好，我们不随喜，那也是一种违犯哈，就是嫉妒嘛哈。那对于自己的法吝啬不给，那也算是过失啊。菩萨以利益众生为前提，如果违犯这四条，就失去了菩萨戒啊。虽然前面有说的这个杀盗淫妄是信戒嘛哈。是很重要的哈，不过还是共二圣啊，跟菩萨这种立誓的精神哦，没有那么直接了哈。这四条反而是更显出菩萨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哦。好，此慢会嫉谦呢，世心是以最利益众生的最大障碍哈，所以因此它变成是菩萨的众戒，而且是不共的那。对应其他的戒本，就在下个74页这边的那这个也是导师在前面有提到的他的这个对应表在69页69页这边关于戒条，他这边有见下表的这个 69月人二菩萨戒的第二行啊，他有提到《方王经》有四众十八经，《瑜伽论》有四众十三经，这见下表的下表实际上就是74页这个表对应表哈。那这个对应表呢，大家可以看荧幕这里哈，它实际上是有四个版本的哈。第二是《菩萨璎珞本业经》，它是把它翻它的里面的内容叫十不可毁戒啊，所以就不能做了。做了就失戒，所以叫不可毁。第二个是梵王经，它是十众婆罗提目叉啊。那瑜伽师地论，它的菩萨戒本，它的戒条啊，大概是在瑜伽师地论的卷40跟41的啊。它是把它翻成他四种他胜处法，他胜处法实际上就是这个众戒的翻。它的不同的名称，本经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导师，不知道是，书好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铜的，实际上这一行是对应梵王经的，这一行是对应的是菩萨戒啊，瑜伽师地论的，那这一行是对应本经的，所以前面都没有，那我们本经跟瑜伽师地论说到的是这四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他没有说杀盗淫妄，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要先受的哦，先受完就七众戒，你要个别看你是哪类的佛弟子去受那类的戒之后，再来受菩萨戒，所以这是本经跟瑜伽师地论，为我们刚刚说的瑜伽师地论相对应的菩萨弟子经、菩萨三戒经，基本上也是一样啊，他没有列所谓的杀盗淫妄啊。啊，可是《梵王经》跟《璎珞菩萨本业经》他们都有列哈、哦，那这个就是《梵王经》前六条基本上都一样了，不过次第上可能跟这两个不太一样哈、哦，这样可以吗、哦？那比较要说明的就是，像自障毁他对应我们本经的是嫉哈、哦、嫉妒了哈、哦，对别人的好生嫉妒心，这是属于我们的第三条，谦心就是对法。令习不舍，没有教导众生、哦、我们是属于谦心，可是对应的是第四条嗔心呢、哦、是会众生嘛、哦、是对应第二条，那谤三宝就等同于我们本经的、对尊长起慢心是属于第一条，那菩萨戒本、哦、就是一些师地论的菩萨戒本或菩萨本善戒经啊、第十经，这些都是属于谤菩萨障、哦，这在我们注脚上都有了哈，大家可以大家参考。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二项啊，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受戒是有所谓的摄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四项嘛。接下来呢，就是要摄众生戒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呢，导师在一开始啊前面这里。它有分别的说明，在讲义的70页，好，导师这边有提到是摄律是五项，所以第一个是总戒的哈，第一条是总戒，接着有四条是关于摄众生的，最后一条是关于摄正法的哈。好，这是本经的说明。好，那我们请看74页开始，就是要来关于众生的了哈。关于众生的呢，又分作心一成熟评估众生啊。接着，请翻到75页的心二哈，以四摄法啊，就是布施啊、爱与力行同事来摄受众生啊。心三在77页啊。令众生离种种的苦难、哦、心事在78页，我念的是标题了哈、哦，摄受众生令正法久住、哦、所以它实际上有两段文来的、哦、所以摄受众生呢是人一、哦、就于恶律于犯戒众生终不舍弃、哦、就没有放弃了，还是要救度这些人。好，那另外一个是在81页，人二 令正法久住、哦、所以在心事本身是有包含这两段文来的、哦、就两个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七十四页这边所提到的成熟贫苦的众生，就帮助贫苦的众生。那怎么帮助呢？经文提到、啊、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为己受蓄财物、啊、凡有所受、啊、悉为成熟贫苦众生、啊啊、这边导师就先说明，接下来有四条戒是属于摄受众生的、啊、所以释曼夫人就发誓、啊、所以他从今天开始到成佛之这段期间呢，他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而积蓄储存这些财物。一般的人积蓄财物大概都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家人。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因为为什么社会上有种种的恶业，现在社会大概有所谓的恶八的这种说明，恶八定律嘛，大概有些人会这么主张啦。所谓恶八定律，就是全世界80%的资产、哦、被全世界20%的人所支配，所以等于 全世界的20%的人是很有钱、很有办法支配很多的资源、哦、可是呢有很多的人80%的人是受支配者、哦，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所谓的不平等的状态了啊。好，接着看看回来这里啊，所以声闻圣呢，他是对于这种私有的资产，尤其是出家啦，出家要舍弃自己的钱财，否定私有的经济啊，所以他就出家众啊来说，他是不该积蓄啊这些所谓的钱财啊、物品等等的啊。那菩萨呢，他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他并没办法像这个声闻比丘一样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啊，所以呢他有这个积蓄钱财啊、物品的需要啊、的必要性啊。不过这些所积蓄的东西呢，不是为了菩萨自己啊，是为了要帮助这些所谓的贫苦众生啊。那以钱财去救度这些贫苦的众生、哦、那众生得到菩萨的帮助、哦、那要跟菩萨修学，或对菩萨以 好感、啊哦、所以菩萨要帮要跟他教佛法也比较可以、哦、那也就有办法让他在佛法中学习乃至成熟。好，接着请翻75页、哦、所以菩萨在出发心时呢，就应该有这样的愿心，凡是是属于自己的一切都要施舍给一切的众生，随众生的需要而布施。这也不是说一次就将所拥有的财物就布施完了，而是要善加的利用。除了自己的生活的必需品必须的消费之外呢，要随时随能随力的布施给需要的众生。那布施当然好像一般只会强调在钱财上，就是缺食物给食物，缺钱给钱，缺工作给工作，可是这个都还是在世间法上。世间法上总是在所谓的成住坏功、生住意灭这种变异当中，所以他没办法去充实乃至没办法增长这个善根，这个所谓的出世善根才有办法引导我们出世解脱、啊、所以除了一开始的方法、哦、等一下要讲的四摄法一样，一开始去摄受众生，让众生起好感、哦、愿意跟菩萨同愿同行，但是同愿同行的内容不应该只局限在所谓的帮助众生活的必需品，或者是在这辈子让他过得很好，应该要引导他发这个菩萨大圣或者这个所谓的菩提心、啊哦、要让他可以有办法自己离苦，也帮助到其他众生离苦、哦、这是比较好的情况、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布施的说明、这个是在注脚176、哦、不过是在我们本页的注脚栏的瓜福山、啊哦、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瓜福山是瑜伽师地论中所提到的、哦、布施事项、哦、就是布施有四 应该是说有布施有这四个特征呐、啊啊、第一个呢是什么？诸菩萨修行慧施就布施，能断千逆啊，施所对治。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有提过，布施是第一个你要先有舍心呢、欸，并不是你布施的时候没有这个舍心哦，或者是你布施是希望借由这样的布施，将来获得更大的果报哦。那这个跟所谓的布施是不一样，同样的不是同样的意义，同样的概念，或者是说你这样的布施是杂烦恼多的啦。好，接着第二个呢，即使会施呢，能做自己的菩提资粮，这个菩提就是成佛的资粮啊。那亦即能做布施，摄事成所众生，就是。这个所谓的四摄法中的布施啊，所以第一个可以成就我们的成佛的资粮，第二个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好，第三种情况是什么？或者第三种特征是什么？施先意愿，就是布施的时候你要先升起，心里要先起这个喜欢啊，或是高兴这种心嘛。施时清净，施的时候当下你要没有这个布施的这个人，人施的人，受施的人，受施的对象，还有施物，所以施时心清净，就是你没有 不是要为了得将来过得更好，或获得更多的果报而布施，乃至你对布施的人没有起这个所谓尊卑啊，就是啊，我们好像我们很有能力嘛，啊，那受施者就是啊比较卑贱什么的，好，所以这些种种叫施时要心清净。施以无悔，所以这三个阶段都要，你布施之前就生这个舍心啊，你的舍心是要高兴的，没有人逼迫你的，你布施当下也没有这些种种的执着，没有执着这个接受的人接受的啊，受布施的法这些等等，乃至你布施之后心没有后悔，你觉得为什么要布施那么多，那我现在都没有钱吃饭，这个实际上就是你要去思考的，随自己的能力啊。好，这于三时中心常欢喜，以致劳役啊。所以这个就是布施它的好处啊。好，从过布施前、布施的当下、布施之后，都要心生欢喜，这个才是重要的啊。那除了这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到他人，帮助到怎样呢？可以解决他人的饥渴、寒热乃至种种疾病。或者他生活的物品有所缺乏、哦、就可以满足他，使他没有缺乏离种种的部位、哦、所以这个治劳役他、哦、所以有治劳役跟劳役他了、哦、第四个是当来世、哦、在深处、哦、在我们所生的地方呢，常恒富乐，得大禄位，得大财宝、哦、这些就是说布施还是有它的果报没错，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要追求这些果报了，实际上你的布施啊，没办法将这些所修的善行成为功德，也没办法成就我们的菩提的资粮，所以这个实际上说的还蛮清楚的，就是我们要去实行，或是在做布施的时候应该去想的，或是应该去了解的了。好，接着看回本文七十五页，心二这边四摄法，摄受众生。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为己，所以这边接下来的都是要为一切众生嘛，行四摄法为一切众生故，以不爱染心，无厌足心，无贵挂碍心，摄受众生。所以摄受众生呢，实际上是要没有爱染心，没有厌足心，没有挂碍心，去摄受众生、啊、那摄受众生他的方法就是用所谓的四摄的、啊、好，我们来看他的说明、啊、四摄法就是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啊、那布施呢就是用财务上的或是观念上、啊、就是财施法施、啊啊、那众生接受了布施就容易接受菩萨的教导、啊，那爱语呢就是对众生有所说、哦、就算是为众生着想，为众生好的、哦、那也要善巧的、哦、不要用那个气势凌人或者这种恶声恶语来要求别人怎么做了、哦、 哦，所以那种得理不饶人，就算你的道理是很实在的，或是很有道理、哦、那听的人也不好受。所以一句话呢，或许可以不用这么说了、哦、重点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人受益嘛，可以改变这种当下的这种状况，或这种不恰当的行为、哦、语言等等、哦、所以呢，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啊、所以呢，这种爱语还是有需要的。好，力行呢，就是跟众生做同样的事情、哦、那他所做的都是以众生的福利为主、哦、那如果菩萨肯帮助众生呢，众生自然欢喜，愿意接受菩萨的教化跟指导了、哦、那力行跟布施的差异性呢，就是除了在经济上或观念上的一些布施之外，就是他可能会菩萨会帮助众生，或者是先做一些行为啦，让众生感受到。好，同事呢，就是以同样的身份来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接着请看76页，导师这边举维摩诘经中呢，他就说这个居士，维摩诘居士他到哪个阶层就做哪一个阶层的事情，而且可以领导这个阶层的人做事啊。好，这四摄、哦、法呢，不但菩萨一定要这么去实践、哦、就算世间的任何团体、哦、都实际上都需要了、哦、好，所以菩萨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哦、并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领导欲了、哦、是以众生的福乐为主、哦、所以要具备这四摄来教化众生，引导众生修学佛法。那行四摄法要以三种心去实践、哦、第一个就是不爱染心、哦、好，导师这边的提到是说虽然父母或者子女师徒眷属之间呢，多少有行这个所谓的四摄行啊，不过都是偏于所谓的私欲啊，就是因为你是我的谁啊，所以他可能就是呢给你这些所谓的布施爱语等等啊，实际上这个就是有分别的啊。好，接着请看77页啊，那菩萨呢是不应该如此的啊，否则爱染心众呢就会所谓的党同伐异啊，就是结合同样的同党攻击异己，甚至曲解他人啊，诋毁啊，就是毁谤啊，辱骂他人啊，为自己方面的错误辩护啊，这个就是有爱染心啊。所以在像注脚182的菩萨戒本或是一些师地论这边有提到了，就是菩萨若出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就是菩萨受菩萨戒的时候贪着共事增上利故，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徒众受供养来供养他嘛，所以爱染心管于徒众，所以用这样的心来管教他的徒弟或他的追随者，这个是有犯的了。所以这边也是的，就算你要摄受众生，应该也没有爱染心、哦、爱染心基本上只能是以盲导盲啦、哦、他没办法是以明来利益众生、哦、以盲就是不清楚的人、哦、没看得看不到的人、啊、来引导看不到的人、哦、那相继入火坑嘛、哦、所以这个爱染心实际上某个程度来说对菩萨的修行、啊、的过失也是很重的、哦。好，接着第二个是无厌足心、哦、菩萨发心是广大、哦、不能因受接受了或是摄受了一些众生呢心就满足起来、哦、所以应该是要教一些众生。这边的摄受并不是说要收很多徒弟啊，收很多学生，而是说帮助一切众生，那我们用法来让这些众生跟我们学习、哦，所以这边所谓的无厌足心并不是我们教了一些众生就满足了。好，第三个是无挂碍心、哦、那菩萨依智慧而修学，依智慧来引导众生、哦、所以依智慧呢心就没有挂碍、哦、没有挂碍就是没有执着也就没有挂碍、哦、好， 色受众生这一句话应该是贯通三心啊，所以应该是怎样？菩萨要以无爱染心色受徒众，无厌足心色受众生，无贵爱心色受众生啊。好，这属于第二类啊，就是以四色法来色受众生。好，接着看第三啊，世尊，我从今日乃至菩提啊，若见孤独、忧系、疾病种种厄难、困苦众生呢，终不暂舍，必欲安稳以逸饶益，令脱众苦，然后乃舍。那上就前两条是重在色受众生的，那下两条戒是偏重在菩萨救度众生啊。好，这边就有提到了哈。那接着看导师的解释。请看77页的最后一行了，从小年少而没有父母叫孤嘛，年老而没有子女叫独，孤独。那忧就是被幽禁在监牢里，系呢可能就是用绳子或是枷锁来系缚。那疾病请看78页，疾病呢就是生理的心理的种种病苦。那孤独、忧系、疾病、这三种实际上都是世间的大苦、那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厄难。那这个字、在注脚185这个厄实际上跟困厄的厄是一样、那除了灾厄之外还有苦难嘛、战争、水灾、火灾等等都是、那贫苦无知识这属于困苦、那菩萨见到 这些众生呢、先不论有没有办法去帮助、至少都没有心升起这个舍弃的心、舍弃的心就是不管他不管是谁啦、自己没有办法怎么办法帮助他、至少不要升起、先不管有没有这个能力，至少你的心不能生这个舍弃的心、那菩萨以救度众生为事业，就是他所要的修行的法门，要帮助一切众生，那帮助众生所以要遍学戒法，那为了帮助众生所以要先降服内心的烦恼，有没有？我们刚刚讲了菩萨戒的三句，摄善法、摄众生、饶益有、摄律语，这实际上是帮助众生的过程，要先降服内心的烦恼，要学一切法，实际上这个就跟这个就是三句戒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既然要帮助一切众生，对到痛苦的众生呢也是希望他可以得到安乐了。那这边的安隐呢，实际上这个隐字是通这个稳啊，安稳的意思，就用合理的毅力使众生得到好处，脱离种种的痛苦，离苦得乐的意思啊。那之后呢菩萨乃舍啊，所以这个时候遇到这些众生呢，先菩萨先考虑的并不是观察自己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跟你不想去帮忙，这个又是两件事情了。第一个一定不能生这个舍心啊，就算没有能力啊也没有升起这个舍心啊，就虽然现在没有，可是将来很难说嘛，有因有缘，或许将来就有办法帮助到。那你现在这种状况啊，大家如果我们在经文上就有说所谓的自利利他啦，大圣讲自利利他，可是在初级的阿含经也有提到是我们自己做好的话也可以到帮助到他人。那你现在我们这种社会，现在这种疫情我们自己做好这种像戴口罩、勤洗手，实际上也是帮助到其他的人啊，甚至也是尽了一分的社会的责任哦。所以呢这个还蛮符合所谓的菩萨的自利利他，因为我们真的不见得有办法像医生这样去救度病人，去解决病人的痛苦，可是至少我们不要再造成社会的不安、社会的混乱嘛。好，接着看第四个，我们刚刚说 提到第四项有分这两类嘛，就摄受众生还有令正法久住了。 好，第四类我们看啊，世尊呢，我从今日乃至菩提啊，若见补养众恶律语啊，所以他只是提到的抓捕还有养了哈。我们等一下来看啊，恶律语啊，好，即诸犯戒啊，终不弃舍。我得力时啊，于彼彼处见此众生，因折服者而折服之，因摄受者而摄受之啊。那有些众生是住恶律语啊，这边就再解释一下律语啊，律语是什么意思啊？啊，梵文字啊，三波罗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啊，就是护的意思啊，就是防非止恶啊。所以受了具足戒等，或受了个别戒啊，别解脱戒等，就有所谓的啊，防护让不造恶的这种功能啊。我们刚提到在注脚186的瓜弗三啊，那实际上瓜弗四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66页的注脚159啊是一样的哈，它一样是讲到这个三种了哈，就是道共律与定共律与别解脱律语哈，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79页的恶律语的说明啊。恶律语呢，其实它不是律语啊，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对恶有，一般说律语是有防非止恶的力量嘛，可是恶律语呢，并不是说对善有，那我们有对恶有防非的防护的力量了。恶律语并不是有这个防护的力量，就是对恶没有防护的力量啊。那什么叫是恶律语呢？是因为众生利益就决定啊，决意要作恶，内心有了这个罪恶的力量，反而遮断了一切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恶律语啊，并不是这个恶律语本身就恶的防护的力量啊，实际上不是啊。那佛弟子的生活来源一般我们说这八正道中的正命嘛，就是正当的获取或者维持我们的生活，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个生活的来源应该要在正当的职业上，就等同于八正道中的正命啊。凡是依赖这种杀盗淫妄而生活而维持生计的，就属于恶律语者，就是这个人。在阿毗达摩论中有提到12种，像俱舍论中所提到的屠羊、屠鸡、屠猪，这个就是杀羊、杀鸡、杀猪嘛，捕鸟、捕鱼、猎兽、打猎嘛，还有劫盗、魁快，就是有点像以前那种所谓执行这个死刑的人啊。那如果现在大概是枪决，这个也算啊，所以典狱嘛，就监狱的看守的人，芙蓉大概这个概念或许应该是印度那时候的龙叫 Naga， 实际上就是蛇啦，所以就是可能用咒术啊，或者我们去印度看电影，印度的电影，或者我们去印度也会发现有些吹笛子啊，有没有眼镜蛇跟着这个声音而律动，那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咒术来伏龙啊。刍狗乃至这两个字比较难懂啊，在注脚187、188居将啊，就是捕兽的网啊，或者它的这种工具等等啊，这15个。那在《涅槃经》有说16恶律语，那《杂集论》有15恶律语，这个在注脚的190啊，《大般涅槃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像第14的两舌的哈，那191《阿毗达摩杂集论》哈，这两舌呢？跟他们跟对191的瓜弗一的最后是呢，常垢好为损啊，这比较像是两舌，就是破坏人家的利益嘛，可能就是两边去说 或是说他的不好啊。这个在《瓜佛二》的《大圣阿比达摩杂集论》哦，他有提到哦，在80页的注脚栏有没有？残垢哦，就是以离间语毁坏他亲，持用活命哦，这个就是残垢。这边的利檀咒龙，习咒龙蛇的哦，这个就是用这个咒语来约束哦，或是抓这个蛇哦。好，这个是属于这几个。好，那我们本经呢，我们看为80页哈，讲义的80页。本经所提到的就是呢，若见不养恶虑于者哈，那就用这个两个字来说明哈，捕就是像捕鱼捕鸟，养就圈养猪羊。那这个又有分了哈，就是说圈养卖之外，有些是还有杀了哈，就是不是只有养，而且是不是养而卖而已，而且是有杀死哈，一个一个去分卖它的里面的器官啊，或是肉啊皮等等哈。这些种种的不利于呢，在经论中有说为12种或16种，不过都还是举例说明，实际上很多。那12种、16种，我们先看一下192的注脚。像第一个12种恶利于的，像大方便佛报恩经，瓜佛二的是菩萨善戒经。那菩萨善戒经、菩萨第十经、瑜伽师地论、基本上这三部经是相近的，不过他们所传的就不太一致。你像瓜佛二，它是16恶律语，那瓜佛三菩萨第十经是12恶律语，不过他这边都总略说了，没有一个一个列出来。瓜佛四的瑜伽师地论，它是12种不律语、那这几个差不多跟我们看过的差不多，我稍微念一下啦齁，就屠羊、犯鸡、犯猪、捕鸟，这个叫居兔嘛齁，我们那边刚前面有看过，就是抓兔子齁，居。第二个是盗贼、偷盗一样，魁快齁，就是这种专门执行这个执行死刑的这个人啊，守狱就是坚守者，或是第九残次，就比较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残垢啊，用离间语毁坏别人的嘛。第十个是断欲啊，第十一是福相，第十二是咒龙啊，基本上差不多类似的啊。不过我们本经刚刚就提到，他用补跟阳这两个来说明啊。好，我们呢，请看回来本文。好，扼要的说呢，凡是依着杀盗淫妄为做职业而过火的人，都是属于恶律于者了。那徒者啊，这边导师也说养的也算嘛哈。好猎啊，打猎的，还有筷子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断欲，那个魁快啊，这属于杀业的啊。那土匪、走私、漏税，这些导师又符合，应该是说又将现代的一些不善的行为又把它包含在一起，所以土匪、走私这个还漏税，这个还常见呢。好，聚赌、抽头，这可能要有经验的才会比较清楚。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台语叫董啊，好像是这样子啊，董啊。或许是啊，就是他可能提供场地啊，他没有自己赌博，不过就是他会抽成啊，抽多少费用这样啊。另外是贪官污吏啊，这属于盗业的啊。好，卖淫、设计馆是营业啊。纵横排播哦，靠宣传吃饭等，这属于妄业啊。这个呢，可能就是要看一下实际的情况了 啊，除了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酿酒、沽酒哈、哦，这个贩卖酒的这个也算蛮有趣的了、哦。我们刚刚说有那个酒，有这个什么制酒戒嘛哈、哦，啊，前面有提到这个酒有十我们看一下前面这里哈、哦，刚刚是没有提到啊，可以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自行看一下了啊、哦，在69页。注脚168这边有提到这个饮酒的过失啊，刚这边有提到这个制酒卖酒的、啊、都算是不善律、啊、可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这个、佛教传到现在的日本啊，现在日本这个出家众也是算一种职，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职业的啊。怎么说是职业呢？是因为他们是有上班制嘛，而且是父亲这个寺院的住持是父亲传给他的儿子，或者是说，他的儿子可以再传给他的儿子，所以他就是一种职业来，所以他们可以结婚，可以组织家庭，那有一定的时间。那有趣的是，我遇到过了几位或者在日本看到的，大概这条酒戒是他们是怎么说是没有的，是蛮有趣的啦。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派，他们有每个宗派成为他们所谓的出家人、哦、出家的和尚呢是有他们的一些训练，那有一些规范，就是他们有他们戒哦，可是他们戒里面本身没有这条所谓的酒戒，可是这个制酒戒呢，你像我们刚看到的这个注脚168、哦、它有35种过失、哦、在声闻佛教也是有，在菩萨戒也是会规范到了、哦、可是呢在这个日本的佛教界反而对这不知道是因为这种社会风气的关系啊，所以这条戒对他们而言好像是没有的。我们刚刚说他们的和尚是一种职业，所以他们的和尚是可以开酒馆、开酒吧的，这是蛮特别的、哦、那新闻报道也有说，哎，你要到这个和尚所开的酒馆、酒吧的话，有些他会说你念一遍心经，可以有一杯免费的啤酒喝了。所以我是觉得还蛮有。不是有趣，是蛮特别的现象。这条酒戒在日本基本上是起不了作用，或是他们没有规范到。那相反的，我们去斯里兰卡看到了，他对这条酒戒就严格规范、哦、他们卖酒的商店呢，这个地区也规范哦，好像是在寺院方圆不知道多长的距离，好像500公尺还是1公里还是5公里，忘记了。方圆寺院的附近不能有卖酒的，学校的附近也不能卖酒，那也不是每天都卖哦，它是有固定的时间、哦、尤其像这个他们所谓的像满月日啊、哦、是那种八关斋戒日、哦、或是泼鸭 day， 他们泼鸭 day 就是会很多居士会到寺院去求受菩萨戒，或是到寺院去诵经修福做修辅修会的这些时间、哦、他们是明文规定的佛教的日子呢，那时候这些卖酒的商店都不能卖，而且时间也有规范、哦、我说他的位置上，这个卖酒的店呢，位置上有规范，时间有规范、哦、这在斯里兰卡是算是相对严谨、哦、比较规范比较严的啊。如果看日本刚好是完全的差异性，然后在寺院也可以喝酒了哈，这没有，这是好像就是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你要跟他听说要跟日本人谈生意，就是要跟他喝酒嘛。那有再者听到去日本读书的，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啦哈，可能也要陪那些指导教授哈喝酒之类的，他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好，题外话了哈。不过就是关于这个酒戒，你可以发现，在现在的佛教每个国家的规范上是不太一样啊。所以这边刚好提到这个所谓的酿酒啊、卖沽酒是卖酒了哈，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不善哈，属于恶律啊。因为呢，它是对众生有害。 那对众生有害呢，它并不是只是从经济层面、有时候是从内心、精神层面，然后如果喝酒、他可能就如果尤其上瘾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啊，像开车啊，他一定是违反到一切的人啊，所以害人也害己啊，所以他这个都算是恶律。好，接着看倒数第三行了啊，又有众生呢，虽非恶律，但是呢啊，但犯戒者哈、他不能专精守持而犯戒啊，所以。等于说呢，他没有从事，或者他有些恶律愚者、就做这些不善行的人，他并不是自身，有些是家族企业嘛，从小到大，他家都是以这个养鸡啊、养牛，或是杀鸡杀猪为生的，那这些人生下来就是属于恶律愚者。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他是犯戒的、那菩萨遇到这些所谓的恶律与犯戒的人，不要因为他的造业而舍弃，反而要发起要终不舍弃他了。导师也有提到是说，菩萨遇到这个，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嘛，遇到我们的子女，他有成就了，当然会心生随喜或者是高兴嘛。可是遇到这个自己的子女啊，没有成就，乃至他这辈子过得很辛苦的，那父母是不是更需要去帮助他哦？所以菩萨遇到这些人呢，就是要更要发起永远不放弃，而且要帮助他、好，接着看81页、已经犯戒的众生呢，已经不容易的去、教导他、摄受他了、那像这个恶律愚者，我们刚刚所提到，他可能并不是自己想做，可是他从小到大，或者他们这个家族企业从可能很久以前就是这么做，你要让他改变这种职业，他的生活马上就造成困难了，所以呢也更不容易解决。那虽然现在菩萨没办法为这些人一一的解决他的困难，可是呢菩萨要存有这样的心，等到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可以就一一的来帮助他。得利时，得利时呢就是在佛法中得到力量，堪人教化的时候，不管是在思想上或是政治上有了力量，就有办法来纠正恶律愚者，甚至可以改变他的职业。是不是没有办法改变呢？实际上个人的经验是有可能的啦。我们印象中从小的隔壁，他就小时候隔壁他们的家族的事业就是以杀猪为生嘛，那后来他接触到佛法，或者是家中长辈生病的时候，他会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恶业，因为他是这种，如果你听过啊，那种杀生啊，不是只有杀猪啊，杀生的，就是活我的生，去从生的时候慢慢一刀一刀的把它杀死，或者那种过程，你会觉得很心酸的那些杀的人呢，也会感同身受的了。所以呢，他就那时候他们就去改变，慢慢的他们真的改了，到现在他们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就不是以这个杀猪为生哦。所以实际上呢，还是有可能啊，并不是说没有可能啊。好呢，接着看下来啊，只是这个时候啊，所以等到有力量可以改变他啊，或者是像有些国家啦，他们不需要以这些为主要的经济嘛，那这时候这些职业就会慢慢的没有了，也是有可能的啦。好，所以那时候呢，应在彼彼处所啊，就是看，只要看到犯戒还有造恶的众生呢，这实际上是有两类的，犯恶戒还有犯戒，就比如说一个是持守之后犯戒，另外是他本身从事恶律，他到底对这些所谓的不善行，他有没有产生这种所谓，他有两个观念嘛，第一个是他不知道这些行为是将来会遭受恶果的，就是做恶律的这些人。第二个是他知道了，可是目前上没有办法改变。 可是菩萨呢，遇到这些众生呢，如果因有办法去折服的话，就要折服、哦、所谓的折服呢，是说明众生呢都是刚强难服、哦、就是说他并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就有办法改变观念啊，不要说众生，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要自己要接受的观念，也不见得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接受嘛。所以遇到有些众生呢，不能以服用这个所谓的德来服使他服从的话，菩萨呢就应该要有这个强而有力的手段去打击他，乃至制服他，使他不敢作恶啊。那因摄受者就加以摄受，这个就相对于前面的折服、哦、所以他是用比较柔和的手段，用恩德去、哦、感化他，去教导他、哦、不管菩萨是用折服或摄受了、哦、在做的同时、哦、就行这些法的时候呢，菩萨是要以慈悲心、哦、为主了、哦、所以这些都算是菩萨教导众生的方法、哦，不管方法是什么，要出于悲心、啊、要使众生可以离恶行善、啊、这才是正确的、啊、不要显示说以这个强而有力、啊、就威猛的力量去打击他、折服他，只是要显示我们很有办法、啊、这个就跟菩萨这种出于慈悲心、啊、是违背的、啊、那相反的，因折服而不折服，这是犯菩萨戒，这个在我们的注脚的195，像我引的是菩萨戒本。那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菩萨戒条上也有了，这边有提到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戒律，就是菩萨持菩萨戒的时候呢，具足成就种种神通变现威力。这边就说菩萨有这个能力的话，于诸有情因恐怖者能恐怖之、哦、就看众生 的根气、啊哦、他可以接受要用强烈的手段来让他折服的话，就应该折服、哦、一样道理，因引摄者能引摄之、哦哦、这个是应该这么做。那当然是要有能力啦、哦、并不是说、哎、没有能力，而且要看众生、哦、看众生的需要嘛，并信师故，就是为了怕自己太出名，逃避信师嘛、哦、不现神通恐怖影射市民有犯有所谓非常违犯，就是导师这边说的因折服不折服、哦、反而随顺众生持续造恶、哦、这边呢、就会是、过失的、哦、是算是有犯菩萨戒、哦、好， 这是属于第四项的其中一项、哦、就是对这个犯戒的、哦、但实际上有两类啦，恶律于、哦、从事这些不善的行为、甚至以这些不善的行为、养猪养牛杀猪杀牛这些行为来维持他的生活的、哦、这些人、哦、不管他是不是受戒、哦、这都先不管，这是属于恶律于的众生，菩萨应该要去想办法去救度他们。另外一类是他虽然受戒、啊、不见得是受菩萨戒，然后可能受在家五戒或是出家戒，可是这对这些人呢并不是犯戒我们就要弃之、啊、就舍弃他了、啊、也不是像社会上说、哎、对判刑 受法的人、啊、关的人我们就去、另言对待或是、区别的对待，菩萨对这些众生反而是要如同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没办法成长，没办法自活，没办法自理的时候，要更多的关心，更多的帮助、哦、这是属于第一类。第二类就是所谓的令正法久住、哦啊、稍微念一下，何以故、哦、以折服摄受故令正法久住、哦、所以为什么菩萨要折服跟摄受众生、哦、是为了要令正法久住、哦、那法久住者、哦、天人充满，恶道减少，能于如来所转法轮而得水转，等于说可以修行了、啊、哈，见是利故啊，就舍不舍啊。那这些接下来会提到的是，可以让正法久住之外呢，哈，这个所谓的天人充满，恶道减少，这个在阿含经上也有提到了哈，所以我们下次再讲哈，就是说，佛教所谓的六斋日啊，这个并不是。 好像大圣才有，像在声闻佛教的时候也有，就是可能一个月某些 日子呢，这个刀立天主第四天呢，他就会跟他的天众下来巡视人间，他也希望人间多行善，因为呢行善升天，增长天众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般传说，这个地势好跟阿修罗是互相战争嘛，互相争地盘，所以地势赢了，他搬到天上，阿修罗输了就住在这个天之下，一般说地居天了啊，靠近我们啊，靠近我们人间的了哈。所以呢，造善多天众，那相对以后在打仗的时候比较不会输嘛，那造恶就多这些所谓的阿修罗或是其他的恶道众生，他反而天众就减少，对他也是困难，因此呢他都希望，所以常在所谓的六斋日下来巡视人间，如果人行善他会生欢喜，人造恶他还会忧心。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我们请合掌。